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诗人托马斯·艾略特的著作《四个四重奏》当中的第一首诗《烧毁的诺顿》里头有一段话是这么写的：现在的时光和过去的时光或许在未来时光中都进行着，而未来时光已经置身于过去的时光里，过去、现在、未来彼此之间密不可分，不过我们可能并没有特别意识到当中的连结以及带来的影响，跟我们的全人健康有关。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精灵要和您挖掘移情作用所编织的密码，并且朝着解码的方向迈进，走进更加健康的状态中。
在压力与繁忙中，你的身体还好吗？你的心灵稳妥吗？让我们一起管理压力，寻找平衡。这里是健康星球。
欢迎来到健康星球，在这里，精灵要和您分享跟健康有关的内容。上一周的栏目里，我们探索了移情的三种作用：希望、期待与绝望。也知道我们或多或少都有移情的作用，有好的地方，也有坏的地方。那是源自于成长环境里身边重要的人物带给我们的影响，使我们长大之后在无意识里把童年被对待的经验反映在如今的人际关系中。不过我们为什么会出现移情作用呢？大卫·李秋博士所写的《与过去和好，别让过去创伤变成人际关系的困扰》，简称《与过去和好》，带我们深入挖掘那些似乎埋藏已久的往事。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感受？如果回溯童年的记忆，有很多部分是一时说不出来的，因为不是很明白这跟我们如今的状态有什么连结跟影响。我们会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呈现出来，但不一定能够完整叙述呈现的原因。之所以是说呈现出来而不是说出来，是因为我们并没有发觉过去对我们的影响，也没有发觉我们正在透过移情作用不断的重演。移情就像是一组密码，蕴藏着有关于过往的复杂线索，等待被解开。移情是不自觉的，这是什么意思？比如说，你能够感觉到某人很吸引我们，或者是让我们感到厌恶，可是无法斩钉截铁地了解确切的原因，因为这个密码必须追溯到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之前，在我们童年时光里所发生的大事件，其中还有一些神秘的参与者。会说他们神秘，是因为我们尚未知道他们到底是来爱我们，还是来伤害我们。移情最普遍的线索有几个：马上做出反应，无法解释的吸引或排斥，将对方的反应个人化等等。我们描述此刻人际关系的方式，往往其实是描述我们童年的经验。我们的言语揭露出自己有过什么样的童年，同时也看到我们究竟如何设定重演这段童年关系。有的时候我们在看电影，会对电影的某些片段有一些感觉，触动了我们的情感， 使我们哭泣、大笑或者恐惧。我们融入了某个场景跟角色，这时我们其实正在跟角色或者是事件做连结，并且将自己的故事投射在其中。我们寻找生命中相似片刻的当下，内心真正的感受，例如被主角的困境所触动了，因为那曾经是我们经历过的痛苦。听到主角说的话，那正是叙述了我当时的心声，或者是没有说出口的话。我们看到自己应该掉下的眼泪，那等待被释放的眼泪。所以，在实际的人际关系里，我们也在他人身上投射了自己。我们在孩子身上看到了他父亲的影子，我们在另一半身上看到了自己母亲的影子。不论是生理或者是心理上的相似之处，都可以促成移情。移情是生活经验的地图，显示着我们走过的领域，指出我们不断就地重游的情况。要面对移情作用，就必须得注意辨识出那些造成我们现在行为的过去理由，然后做出选择。例如，宇航在小的时候受到母亲言语暴力的影响，所以长大之后成为了言语暴力的加害者，这是移情的负面作用。但是不论宇航过去发生了什么事，他仍然要负起完全的责任。不能因此说，我可以继续用言语暴力对待我的另外一半，因为宇航长大了。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观察过去所带来的影响力，并且看到它对现今带来的影响到底是如何，却不因此为自己做的选择找推脱责任的借口。负面移情所带来的影响，这是真的，要把它挖掘出来，然后我们才能够作为一位成年人所应该要负的责任，做出好的选择。当我们谈到移情的时候，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很真实的现象。人常常会不自觉地重复过去，心理学称之为移情，但圣经早就已经揭示了，人心如果没有被更新，很容易沿着旧有的轨迹一再重演，重演移情的作用。在旧约圣经的创世纪，记录了亚伯拉罕跟他的儿子以撒的故事。当亚伯拉罕来到基拉尔地的时候，因为害怕当地的人会因为他的妻子撒拉美貌而杀害他，于是亚伯拉罕说了一个谎，谎称撒拉是自己的妹妹，不是妻子。这样的谎言是出于恐惧，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过了很多年之后，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也来到同样一个地方，基拉尔。当地的人问起他的妻子利百加的时候，以撒竟然也跟父亲亚伯拉罕说一样的话，她是我的妹妹。原因也一模一样，以撒同样害怕别人因为妻子的美貌而杀害自己。也许在以撒的成长过程中，他曾经听过父亲这样的故事，也许在某些情境里，他学会了用同样的方式面对恐惧。于是在这样一个类似的处境当中，以撒不自觉地走上了同样的路。这让我们看到，人的行为模式真的很容易一代一代地延续下去。家庭里的某些习惯反应，甚至是伤害的方式，如果没有被看见，没有被处理，就可能会在不知不觉中被复制到下一段的关系里。但是圣经同时也让我们看到另外一个面向，即便我们从家庭承接了一些模式，仍然可以做出不同的选择。亚伯拉罕曾经花了很长一段时间等待上帝应许的后裔，曾经因为不确定，也许也是心中有些焦急，于是亚伯拉罕听从妻子撒拉的建议，与撒拉的使女夏甲同房，生下了以实玛利这个儿子。然而以实玛利并不是上帝所应许要赐给亚伯拉罕的那个后裔，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所生的孩子才是。亚伯拉罕听从撒拉的建议，这个建议是出于人的方法，不是出于对上帝的信靠，也为他们家庭之后带来不少的冲突跟张力。 如果你有兴趣，可以翻阅旧约圣经创世纪的第15、16章，还有第21章。但是来到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他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圣经记载，以撒的妻子利百加同样很久都没有孩子。对当时的人来说，不生育是一件非常令人焦急，也会带来压力的事。如果按照当时的文化习惯，以撒其实也可以用其他方法来解决，比如说再娶一个女子，或者是像爸爸一样透过使女来生孩子。可是以撒并没有这么做。创世纪的第25章21节，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换句话说，以撒没有急着用人的方法去解决问题，而是把这件事情带到了神面前，向神祷告。同样是面对压力，面对等待，同样是家庭延续的问题，以撒并没有重复父亲曾经走过的路，在这件事情上，他做了一个新的选择，选择性靠神，等候神。这让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真理：过去会影响我们，但过去可以不决定我们现在的选择。也许我们从家庭里学到了某些模式，像亚伯拉罕和以撒之间那个说谎保护自己的模式一样，但同时，我们也可以像以撒在另外一件事情上面所做的方式，停下来做出不同的选择。我们每一个人都带着一些过去的痕迹，有些是温暖的记忆，有些是难以言语的伤口。移情就像是一个提醒，让我们看到那些仍然在影响我们的故事。可是，在基督耶稣里，你可以有不一样的选择。福音不是告诉我们过去不重要，可是福音也不是要我们一直被困在过去里。福音邀请我们看见过去，理解过去，但是不要再被过去辖制。在基督耶稣里，人可以有新的开始。当上帝进入我们的生命，他不只是赦免我们的过犯，也要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使我们不再只是重复旧有的模式，可以学习耶稣基督的样式。也许今天的你正在某些关系里不断碰到相似的困境，也许你也开始发现，有些反应好像不是现在的你，而是某段过去在说话。好消息是，生命不必永远停留在这儿。当我们愿意把生命交在上帝的手中，他能带领我们走出过去的阴影，使我们的心思意念被更新，生命逐渐被改变。那时候，我们不再只是重演过去的故事，而是开启新的生命篇章。这让精灵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创作歌手黎青所唱的《全然更新》。
使我全然甘心展翅高飞。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健康星球，我是许金玲。刚刚您所听到的是李怡清所唱的福音单曲全然更新。今天我们在栏目里和您分享怡情作用的原因，基本上是我们原生家庭的重要人物所带来的影响，但这并不是我们以不成熟的态度反映在如今人际关系上的借口。小的时候，我们无从选择如何被对待，但是长大后的我们可以选择如何回应跟对待他人。这是一个走向健全心理状态的过程，从模糊到逐渐清晰的历程。也许你会感到惊讶，原来自己是如此像我的爸爸妈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有意识地去觉察这些怡情作用，减低它的冲击，削弱它对我们人际关系的控制，以及修补它揭露出来的创伤。可是并不是否认或者是扼杀它的存在。我们曾经说到，父亲跟母亲往往是我们共同意识中的原型，是我们怡情作用很自然的源头。那么他们也就绝对不能也不应该被消灭，而是以正确的态度去面对跟处理。因为否定了他们，就等于否定了自己的过去，或者是借此逃避自己的过去。怡情是童年跟亲子关系的记录，借此呈现我们的感受。而自觉到自己的怡情作用，是我们终于能认识自己并且勇敢面对的机会。不再是埋藏在记忆的深处，却又被隐形的线索牵动而不自知了。这样听起来，怡情是否不好呢？这就要看我们如何去理解跟善用。因为从正面的层面来看，怡情帮助我们了解过去，并且从中成长，走出小的时候心灵层面被困住的地方，从而让伤口痊愈。简单来说，就是看见真相，而不是隐藏真相。事实上，真相并不会伤害我们，它会筑起一个供我们成长的平台。反过来说，如果我们试图掩盖真相，借着其他的事情来转移焦点，我们既不会成长，也不会有所获得，只会获得的越来越少。是的，我们童年随着岁月的流逝，大部分都已经失去或者是模糊不清。可是怡情 打开了儿时家里的窗户，让我们看到当时家中的模样，帮助我们重新检视现在的亲密关系里所感受、所期望、所相信跟所做的一切。也许你正在模仿你的父母，如同父母对待自己一样对待你的另外一半、你的孩子，或者在无形中训练对方像父母那样对待我们。又或许你从对方身上看到了自己所隐藏的正面、负面的特质，这也包含对方移情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借此更多认识对方、认识自己。当我们挖掘到这儿，看到了移情作用的背后人内心的运作模式，也看出了人真正的问题并非只是外在的凸显，而是心里那块尚未解决的地方。古老的智慧书箴言里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因为我们外在的行为与人之间的互动、情绪的反应，很多时候都是源自于内心深处的状态。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只是单纯的在回应眼前的人，但我们的反应往往也夹杂着过去的记忆、情绪跟经验。那些曾经被忽略、被压抑或者没有被理解的感受，会在某些时刻浮现出来，影响我们现在的选择。所以辨识出移情作用是帮助我们理解过去、看见真相的一个方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开始。但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就算我辨识出来了，我并没有办法真的解决它，或者是真的明白。看见不代表就能够面对，理解也不代表就能够改变。尤其当我们触及更深的问题，就会发现人里面还有一个根本的困境，那就是圣经所说的罪。创伤、环境、原生家庭的影响，这些都是真实存在，也确实会影响我们。可是圣经更进一步的指出，人之所以会不断重复错误的模式，不只是因为过去的经验，更是因为人的内心本身就一个倾向，容易偏离良善跟真理。例如有些人明明知道某种反应会伤害关系，却还是忍不住说出伤人的话。有些人也知道某些行为不好，可是当情绪或者是压力来临的时候，又回到了熟悉的旧有错误模式。这时候我们会发现，问题不只是我不知道而已，而是我知道却做不到。这个正是圣经对人性非常真实的描述。宣教士保罗曾经说过一段在最终挣扎的状态，罗马书的第七章十八十九节，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意思是说，我们心里也许有好的立志，可是真要活出来的时候却常常感到无力。所以有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自己移情的作用，看到那些童年留下来的影响，内心可能会出现一种感受，那就是无力感。好像我看见了，但是我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可是要改变又没有那么容易。福音在这里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答案。福音不只是告诉我们问题出在哪儿，福音还告诉我们解决的方法，不是靠自己，是依靠耶稣基督。保罗在描述了关于在最终挣扎之后，他说，罗马书第七章二十五节，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如何能脱离，不再受这些负面移情作用影响，不再受罪恶所辖制？圣经告诉我们，只有一个方法，靠着主耶稣基督。耶稣在两千多年前来到世上，是为了处理人最根本的问题，罪。因为罪不只是一些外在的错误行为，它更像是一种邪恶的力量，使人不断地被旧有的模式牵引，甚至在明知道不好的情况下，仍然一次又一次地重复上演。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恩，就是要把人从这样的捆绑里释放出来。 当一个人愿意来到耶稣面前，承认自己的有限跟软弱，把生命交托给耶稣的时候，他不止赦免人的罪，也开始在人的生命里做更新的工作。这意味着，我们不再只是孤单地面对过去，也不再只是靠自己的力量与那些内心的旧有模式对抗。因为神亲自与我们同在，他的爱、他的真理、他的能力会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这需要时间，但是它是可行的。这些过去的记忆仍然会存在，但他们不会再像以前那样控制我们。也许某些情绪还会不时出现，可是我们开始有新的方式去面对，而不再只是重复过去的反应。这就是福音带来的盼望。也许你今天在听这集节目的时候，也开始注意到自己生命中的一些模式。也许你也发现，有些人际上的困难其实跟过去的经历有关。那么，这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看见正是一个转机的开始。愿你在探索自己生命的过程中，不只是看见过去，也能认识这位能带给人真正自由的主耶稣基督，因为靠着他，我们可以一步步走出过去的捆绑，活出一个更新而自由的生命。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天韵合唱团第25张专辑《更新》当中的《生命的更新》。
你成就那不可能的，在旷野中开道路，远超过我的意念，让旧事不再束缚。就那不可能的，在沙漠中开江河，远超过一切想象，我生命已被更新。你拯救那不可能的，在旷野中开道路，远超过我的意念，让旧事不再束缚。你拯救那不可能，沙漠中开江河，远超过一切想象，我生命已被更新。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让我抬起头，不再绝望难过，抹去我的伤痛，解开灵魂的枷锁，旧的我从此不再回头。
这里是灵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宁。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
你拯救那不可能的，在旷野中开道路，远超过我的意念，让旧事不再束缚。你拯救那不可能的，在沙漠中开江河，远超过一切想象，我生命已被更新。你拯救那不可能的，在旷野中开道路，远超过我的意念，旧事不再束缚。